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意大利政府表示已经正式通知北京，决定退出中共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意大利外交部长塔贾尼在罗马参加媒体活动时说，一带一路并没有对意大利产生预期的效果，并且不再是意大利的优先事项。塔贾尼还补充说，那些没有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过得更好，取得了更好的经济效果。意大利媒体报道，一封正式通知退出一带一路的信已经在近日送达北京。意大利政府在2019年同中共签署一带一路计划，当时意大利政府认为这个将会增加意大利的贸易，并获得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但是两者都没有实现。美联社报道，在此期间，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00亿欧元激增至480亿欧元，而媒体头条大肆宣扬的中共对意大利港口的投资从未兑现。礼拜二，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到美国国会作证，就学校领导层在10月7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后对校园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反应接受质询。听证会由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举行。该委员会主席说，这次听证会旨在讨论这些大学的管理者为什么基本上袖手旁观，任由骇人听闻的言论发酵和滋长。当被问及学校是否对发表仇恨犹太人言论并煽动暴力的学生作出处分时，哈佛大学校长盖伊姆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们有健全的记录程序，可以让我们追究个人的责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说，他们必须确保学术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但亦会迅速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大学政策的行为。麻省理工校长科恩布鲁斯就说，有问题的言论需要用其他言论和教育来反击，我们正在这样做。今日出于对债务水平的担忧，评级机构穆迪将八家中国大陆银行的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八家银行分别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穆迪发表声明称，下调这些金融机构的评级，主要是因为此前一日中国政府的信任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穆迪预计，向陷入财务困境的实体提供的支持将更具选择性，这个将会导致国有企业、地区和地方政府面临进一步压力的长期风险。当日穆迪还将香港和澳门的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说，在国家安全法实施后，有迹象表明香港政治和司法机构的自主权有所削弱。近日以哈休战协议破裂后，以色列扩大了在加沙的攻击力度。总统拜登礼拜二表示，哈马斯拒绝释放年轻女性人质是休战结束的真正原因。拜登在波士顿的竞选筹集资金活动上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女性实施性暴力。他说，在过去的几个礼拜，袭击的幸存者和目击者描述了哈马斯令人难以想象的残忍行为，他们对妇女和女孩造成尽可能多的痛苦和折磨，然后将这些女性杀害。拜登说，世界不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视而不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强烈谴责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性暴力，毫不含糊，无一例外。拜登还谴责哈马斯拒绝根据暂停战斗的协议释放年轻女性人质，这些都是女性平民，年龄大多数在20岁到39岁之间。拜登说，我要非常明确指出，哈马斯拒绝释放剩余的年轻女性，这个才是破坏协议和结束休战的原因。礼拜三，中国外交部称，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当日应邀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双方就以巴冲突交换了意见，并同意就中东局势保持沟通。中方称，王毅在电话中称，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止战，在战争和和平的十字路口，大国尤其要坚守公平正义。路透社报道说，布林肯向王毅介绍了最近他对中东的访问以及美国在该地区作出的外交努力。 中方新闻稿称，王毅在同步林行通话中再次强调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不得支持台独。总统拜登11月在旧金山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曾经表明美国政策未变，反对台海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并敦促习近平不要干预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在星期三的通话中，王毅对布林肯说，当前双方的重要任务是延续旧金山会晤的积极效应，巩固两国关系，企稳势头。星期二，国务院宣布一项新政策，将对在约旦河西岸制造暴力事件的个人实施签证禁令。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美国一贯反对破坏西岸稳定的行动，包括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以及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攻击。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针对参与破坏西岸和平、安全或稳定的个人，包括实施暴力行为或采取其他不当限制平民获得基本生活服务和必需品的行为。这些人的直系亲属亦可能受到限制。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补充说，任何持有美国签证的以色列人，如果成为制裁目标，都将会收到签证撤销的通知。几个钟头之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谴责了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强调以色列是法治国家，只有获政府授权的人，包括警察、军队或安全部门，有权使用武力。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此举与他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有关。日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中国，希望加快两国经济合作。美国政府礼拜二宣布对白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白俄罗斯的11家实体和8名个人为卢卡申科政权创造收入，参与白俄罗斯国防部门业务，并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提供便利。声明强调，卢卡申科政权残酷镇压白俄罗斯民主运动和公民社会，为卢卡申科家族提供腐败的丰厚财富，并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战争。美国采取这些行动，目标是提高卢卡申科政权对他行为付出的代价。被制裁的11家实体包括白罗斯国防部门运营的国有企业，用于生产或研发军用零件、光学瞄准器具、火控系统等。被制裁的个人包括白罗斯红十字会秘书长肖特苏等人。肖特苏涉嫌协助俄罗斯强制转移数十万乌克兰儿童。星期二，经济合作企发展组织公布全球青少年学习水平调查，发现有数十个国家的学生数学和阅读能力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这份报告调查了该组织38个成员国和44个合作伙伴，测试了将近70万名15岁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三个领域的能力水平。报告显示，在2022年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中，这些学生的平均成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与2018年疫情爆发前相比，数学平均成绩下降了近15分，阅读下降了10分，平均每4名学生中就有一名不及格，也就是无法使用基本算法或解释简单的文本。不过亦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成绩出现上升。在数学方面，东亚教育体系包括日本、韩国、香港、澳门、台湾的表现优于其他地区。在科学方面，上述地区的表现亦是最优的。在阅读方面，爱尔兰、日本、韩国和台湾获得最高分。今日，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宣布，他将在今年年底从国会退休，在任期结束前离职。麦卡锡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布了这件事。他说，无论可能性有几大，亦无论个人成本有几高，我们都做了正确的事。现在这个在华盛顿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为美国人民取得成果仍在全国范围内受到赞颂。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决定在今年年底离开众议院，以新的方式为美国服务。我知道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开始。至于未来的打算，麦卡锡说，我将会继续招募我们国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来竞选公职。共和党每日都在壮大，我致力于用我的经验支持下一代领导人。现年50岁的麦卡锡从2007年开始在众议院任职，今年10月他被罢免了议长职位，导致众议院立法工作为期3个星期的瘫痪。礼拜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五角大楼会见瑞典国防大臣琼森，双方承诺扩展伙伴关系，并签署了有史以来两国之间第一份国防合作协议。国防部长表示，两国防长讨论了欧洲不断变化的局势，并一致认为在俄罗斯非法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美国和瑞典应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坚定的支持。这项国防合作协议将加强两国的军事关系，并允许瑞典在等待加入北约之际和美国进行双边演习。协议设立了美军在瑞典运作的条件，包括美军人员的法律地位、进入部署区域、军事物资的预先部署，以及税收和海关条例。奥斯丁还重申了美国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份协议将使美国和瑞典扩展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两国在多边安全行动中的合作，同时增强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